今年有发生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以去年来说，电子书的销售然后跟阅读器的销售都成长很快。那今年疫情发生五月中的时候，一开始阅读器销售很快，但是反而电子书的销售就很平缓。
大家买了 device， 但不知道为什么买了 device 之后没有买 content。
对对对，就一开始这样，而且可能是先准备，嗯，对，让他想说哇，现在电商已经这样子，我就赶快先去买 device。嗯，对，那时候我们真的是就卖到缺货，就一直都缺货，嗯，然后而且再加上全球的形势，其实消费者是很聪明的，这样就赶快先买了 device， 然后过了大概两三周之后 ，content 才开始起来。
旅行职涯，旅行未来。大家好，我是 Lydia， 欢迎收听由 Eureka 数位人才媒合平台与职涯实验室共同制作的 podcast 节目《职涯旅行家》。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哦，他是乐天集团旗下的电子书品牌 Kobo 的台湾区 Country Manager Julian。然后我们今天会请 Julian 来跟我们分享很多像 Kobo 电子书进入台湾市场的历程，跟一个电子书事业体如何拟定市场开发策略，让电子书不再只是一个很潮的电子产品，而逐渐变成越来越多大众能够接受的购书的选项。让我们欢迎 Julian， 耶，yeah! ！要掌声鼓励一下。对对对，
Lydia你好，还有职涯旅行家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Julian。
Julian， 你可以在一开始跟我们大家就是自我介绍一下，例如说，欸，包括你自己的职涯历程啊，跟您当初是透过什么样子的契机加入乐天电子书这样的一个事业体，跟欸，你在2016年就加入这间公司了，那过去四五年来你看到了什么变化，或者是你自己推动了什么样子的变化？
好，我这份工作其实就是像刚刚 Lydia 讲的，从2016年开始，然后到今年刚好满五年了，对。然后我上一个工作是在交友 App， 对，这还蛮特别的。
交友 App，
对，交友 App。然后在之前的话，其实我的职涯算是从科技业出身的，然后就是做消费性电子产品，然后也有待过电商，主要都是以 B2C 为主。对，所以工作一直以来都是 B2C， 然后到 Kobo 这个工作其实是我工作以来的第七份工作，对，我中间换过非常多的工作，对，不过这个一待就待了五年，是目前来讲最久的这样子，嗯，
了解。所以以前都是比较像是业务吗？还是比较像是 PM 这样子的角色？
哦，我是行销出身的。
行销出身，然后一路以来就是做行销，直到在 Kobo 这一份工作才变成像比较像是 Country Manager 这样子的，算是经营管理的职务吗？
其实从上一份工作开始，在交友 App 上，其实那时候我是一开始就是做行销，那因为那时候公司只有我一个人，然后后来感到公司做大了，因为我是第一个人，所以我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局员这样子。对，然后那就一脚跨进管理的这个职务，对，然后后来刚好有这个机缘，然后来到了 Kobo 这样子，然后也是一样担任 Country Manager。
嗯，了解了解。所以你觉得 Country Manager 它是一个怎么样子的角色，跟你觉得如果要当 Country Manager 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其实会听到说，欸，有外商的 Country Manager 这样子的职务，然后觉得好像也对他很憧憬，但是到底要怎么样当上 Country Manager 这件事情的这个职涯路径好像不是很明确。
对，其实我也并不是规划好的，然后就走到这一步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比较特别的是，我其实前面的工作一直以来，我都是算是做从零到一的工作，不管是在可能只是个专员，然后或者说当行销经理的角色上，几乎都是在帮公司拓展新的市场或是新的业务。那我一开始也没有说我一定要做这方面的，但只是刚好误打误撞，刚好每一个工作我都会去涉猎到这些部分，那也刚好有对我做出一些成绩来。在前一个工作当然他也是外商，他是新加坡商，那当上 Country Manager 其实就是像刚刚讲到的，因为公司扩大的很快，因为他是一间新创公司，那所以说从一个人然后变成二十几个人的时候，最老的员工他我就会变成了剧院这样子。那中间其实比较学习到的应该是说找人的过程吧，因为新创公司其实毕竟是一个可能就会大起大落啊或什么，其实人家在找人的过程中其实大部分大家都会觉得比较不稳定。那所以我那时候找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要找跟我比较有相同特质的人，某一方面啊，就是有新创魂的这种
勇敢的人，
对，
勇敢的灵魂，
对对对，勇敢的人。然后 比较不怕就是说啊，我做到一半怎么样，然后我也不太会去在乎年纪，对，因为其实那时候上一份工作是从2014年的时候开始，对，那其实说真的那时候做数位行销，很多人就觉得说啊，你做数位行销其实我很多年经验，可是其实我都没有很在乎，因为我觉得数位的东西日新月异，那所以说那时候我就找个人特质比较明显的，例如说他可能是比较有自信，对，然后比较愿意承担责任，然后觉得说自己会做得很好，对，那这种人的话我觉得他会比较有想法，而且他愿意说他可以独立去作业，对，那他也会比较负责任，对，我觉得是个新创公司蛮适合的，就其实应该是说每个人其实他都有当GM的潜力，对，这就是，
但就是你要刚好就是够勇敢，然后愿意去挑起这种台湾区第一人这样子的角色，然后刚好因缘机会可能公司有壮大，你就会是 country manager， 是这个意思吗？
这当然是因缘机会啦，就像说倒掉新创公司实在太多了，那我只是运气很好，我一开始就选到一间好的新创公司，他成功了，加上老板也很好，然后从老板那边也学到很多，当初其实老板给我蛮大的空间，那因为其实我本来就是做 marketing 出身的， country manager 其实有很多种，那我不管是上一工作或这个工作，其实我比较没有涉猎到开发的部分，就是我比较不需要管工程师，对，那我带的 team 其实都是 sales marketing 客服，对，就是完全就是 2C 的，对，那其实从行销它其实就是行销的延伸，对，所以说对我来讲其实是蛮上手的，只是说以前那些事情就是我在做，然后现在我就给别人做，对，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刚开始找我下面的行销经理的时候，就是在上一份工作，然后我看大家在很开心的在讨论行销案，然后我就在那边要找说公司下一个办公室要在哪里，我还没看591，其实我就有点感慨，我想说这么好玩的事情应该是我在做啊，为什么我现在在找房子
啊，我觉得找办公室很好玩耶，
是很好玩啊，刚跟行销案比起来就会觉得就是说啊，那不是我应该我在做的吗，可是当上 Country Manager 之后，你就要选择放手，然后相信你的同事，
让
他们去做，
同事长大，
对对对对对，然后自己就是做那些没有人要做的事情，都是没有人负责的事情，因为那时候第一开始当 country manager， 所以会比较有那种心情上的冲突，那到 corporate 来其实就不会了，
OK
对，因为比较有经验，
了解了解，
对，
所以那个时候加入 corporate 是会有黑 hunter 找你吗？还是，
对，其实那时候是黑 hunter 找我，
OK， 所以他当初跟你讲说哎，有电子书的产业，然后可能是 country manager 这样的职务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因为这个你过往其实并没有做过这种数位内容出版的产业，你是觉得是兴奋还是感觉陌生还是觉得有一点害怕？
其实在之前就我知道这个职缺之前，我就知道 Kobo 这家公司，就也知道这个服务，那也知道它是在日本乐天旗下，那其实进日商应该说挑战日商一直是我之前的一个梦想，对，因为其实毕竟小时候蛮喜欢日本文化的，然后觉得说哎，好像进去日商挑战一下是可以磨练一下，那也知道自己到底有几两重这样子，对，所以说那时候其实就还蛮希望就是可以争取这个机会，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刚好有几个点我觉得让我蛮很 match 我的想法，那时候 Hunter 就跟我讲，就是说这个位置要找的人有三个条件，一个是做过就是电商或是数位内容，就是 App 服务的，对，然后一个就是40岁以下，对，
好年龄 specific，
然后而且还有一个第三个就是说他不要出版业出身的人，
哦，为什么？因为觉得这样可能比较不会有过往的包袱，或者是没有预设立场，
可能是吧，因为其实我觉得台湾出版业其实还算活泼，但是其实日本的出版业，其实我这几年有经历到，其实真的是保守很多，对，所以我想日本可能在这方面很也是很辛苦这样子，所以他们会希望，毕竟乐天是一个电商出身的公司，所以可能他会觉得找电商人找 App 服务的，应该会跟他们痛比较接近，对，那我觉得事实也证明啊，就整个乐天就是非常电商 e-commerce 啊，或是 service App service 这种的。
所以那时候就非常看好电子书产业的这个前景吗？
其实也没有
也没有，
因为电子
好玩好奇，
因为那一年很有趣，2016年啊，刚好是就人家就会讲，就是说哦，台湾的出版业从2011年开始到2016年就跌掉 50%，
哦， 金。
对，就是五年，然后就是整个产值少了50%，这时候就跨进去这个产业。那时候也很有趣，就是很多朋友跟我说啊，什么电子书有人要看这个东西吗？你疯了吗？或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子。但不没有一个人说，欸，我觉得你应该去。对，完全没有。对，然后只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你应该去啊，因为就算你没有做好，大家也不会觉得是你的错。我说话也不是这样讲的吧。对，他说可是这个东西就是产业面很明确，就说这个产业的趋势，因为那时候在台湾我相信应该没有人觉得电子书真的做起来。对，然后可是我觉得其实它会是个机会，因为其实我自己有在阅读，当然说我之前我也没有用电子书，我也没有在用 Kindle， 对，因为毕竟它几乎就没有中文书这样子。对，但我知道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说，哎，好啊，我觉得也是个挑战，反正也可以 是一个机会啦。其实那时候抱的心情就是说，就像好像我刚出去拍拖一样，对，其实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至少让我做起来我觉得是有趣的。对，那我会想要做它，我会去挑战。对，所以我就决定可以接下这个工作。
嗯，了解了解。所以那个时候乐天 Kobo 怎么会选择在台湾市场落地？这是他们的第几个海外市场？
哦，其实 Kobo 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公司。以 Kobo 这个服务来讲，其实在 Kobo 来台湾之前， Kobo 其实本来就是全球第二大的电子书服务。那在欧洲的话其实非常的成功，在很多非英语系国家其实市占都超越 Kindle。对，那英语系国家就市场很大嘛，所以其实对 Kobo 来讲做海外市场其实是非常的熟悉。对，但是在台湾要做 Kobo 这件事情其实是日本乐天那边主导的。对，那为什么会选择台湾？因为台湾其实是一直以来都是日本乐天在海外最大的生态圈。对，因为有乐天市场嘛，就是在 Kobo 进来之前已经有乐天市场，然后后来还有乐天信用卡，当时还有乐天信用卡，然后还有一个 C2C 的 app 叫乐趣买 Rakuma。 对，然后还有乐天旅游其实也一直有在台湾，只是他们经营的是日本人来台湾旅游这一块。对，那日本乐天其实有三大服务，一个就是电商，然后再来就是 FinTech 数位金融，然后再来就是数位内容。对，那电商就乐天市场，数位金融就乐天信用卡，那其实就剩数位内容还没有来台湾。对，所以说就等于说这三只脚里面就缺了一只脚，那 Kobo 其实就是这第三只脚。而且社长就是山木谷社长，他本身的对于书籍的一种信念，对，他觉得书是非常重要传承人类文化的东西这样子。所以其实当年我们在2016年9月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开幕的记者会，其实山木谷社长也特地飞来台湾，对，出席记者会这样子。
了解了解。那所以现在你在这个公司经历了五年，然后公司发展应该是人越来越多的状况嘛，对不对？
对，
现在大概你要负责带多少人，跟他们大概是怎么样子的职务的分配这样子？
其实这个团队一开始原本就有些人，因为其实在14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准备，因为其实前期你还有一些网站啊，然后或者是说跟出版社签约，对的部分。那我来的时候其实下面有6个员工，就是第7个人这样子。对，那目前来讲我团队大概是22个人，那主要还是以业务行销为主。对，就是不管是卖电子书或者是卖阅读器，然后还有行销，就是数位行销啊 CRM 这些，然后还有客服。对，主要是这几个部门这样子。
嗯，了解了解。所以现在做到现在的话呢，他在台湾是一个很独立的事业体吗？还是你有看到一些乐天 Kobo 跟其他既有例如说电商事业之间的 synergy？
乐天电生态圈一直都蛮紧密的。对，那其实 Kobo 在台湾其实算是蛮成功的，而且在市场上也算是领导品牌。那不管是在乐天的生态圈，例如说我们跟乐天市场、乐天信用卡、乐天银行，甚至棒球队，其实我们都有很紧密的合作。对，那在其实其他异业的部分，只要不是跟乐天本身有冲突的产业，其实我们也有很紧密的合作。就是我觉得毕竟书籍这个东西，这个产业是一个蛮正面的，对，所以其实很多人也愿意给 Kobo 这个机会，然后一起合作这样子。
嗯，就形象良好，所以谈异业合作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阻力，可以这样说吗？
对，
OK。 那有个刚刚前面有提到说，因为其实电子书刚出来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它是一个很潮的 gadget。
嗯，
然后但是现在感觉好像它变成是一个 你好像在阅读的时候它会变成一个自然而然的选项。那从一个它是一个很新潮的东西到一个逐渐广泛被民众接受的阅读载体，这个路上你们有去做了什么样子的挑战，跟要怎么样才可以让一个科技产品 penetration 在一个市场里面越来越高，有没有什么就是行销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好，其实这个也蛮有趣的，因为其实台湾的电子书啊，从当初 Kindle 上市之后，大概2011年的时候，然后那时候的文件会，应该就现在文化部，其实就有针对电子书，然后有一系列的一些做法跟政策，所以其实在那个时代也有很多百花齐放的电子书出来，就是很多出版社啊或是平台都有推出自己的电子书。不过我觉得那时候很可惜的就是说，其实在那个时空背景跟环境下，电子书的规格并没有统一，然后所以造成大家的规格比较纷乱，例如说有些人可能用 TXT 档，然后或者说 PDF， 那其实它整个阅读体验就十分的不好，对，因为你可能要放大缩小啊，然后说解析度不够的时候，那你其实阅读起来非常麻烦。那不像现在的话，我们使用的是 EPUB 3的格式，那 EPUB 格式就是有点像响应式网页，你可以任意的放大缩小你的文字，然后改变它的排版，然后到最符合你阅读的体验。对，在这方面其实体验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母公司乐天这边有做一个研究，对台湾、发了几千份的问卷，然后去研究说，到底有多少人知道电子书，然后就我一看那个问卷的结果，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哇，糟糕了，因为其实大概有 70% 以上的人他接触过电子书，对，可是我们就知道说，当你接触过这个东西，电子书这个东西，但是你的体验不好，那你要再去接触一次的门槛就会更高，对，所以说其实那时候就变成说我们的策略，行销策略就会是想说，那我们就一定要让大家再来体验电子书，对，那如何带来体验，那我们当然就是选择了比较传统电商的做法，就像詹宏志詹先生说的，就是价格补贴是最快的方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对，所以说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做的蛮多价格补贴，就是打折嘛，对，然后让大家可以来买他可能这一生或是说可能过去几年来的第一本电子书，然后让他知道说，哦，原来电子书其实是长这个样子，而不是他以前想的说啊，那种排版很乱啊，或者说解析度很差啊，或什么的。因为其实我们在做 Focus Group 的时候，我们也都有发现，大家为什么不想用说啊，电子书我以前就用过啦，那很难读欸，我眼睛又不好，然后怎样怎样之类的。对，大家都是卡在这些原因上面。那我们希望就是大家可以重新的认识电子书。对，那这当然是一个方法，就是说补贴嘛，对，可是你还是需要流量啊，因为只有补贴，你可能是原本就觉得对电子书有一点点兴趣的人，或者他被投放到广告愿意尝试的人，但后来我们也开始选择就是有些比较不一样的行销方法，例如说我就找网红，对，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在很早期的时候，川普刚当选美国总统，然后后来就他出了一本书，就是 Great Again 这样子，然后把它翻成中文版，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找台志远来模仿川普然后就是在一个那个白宫的场景里面，然后好像就开记者会，然后就是他要发了这本新书这样子，对，那当然花很多钱，那个花下去的成本是 卖书永远赚不回来的对，可是
但他打的是认知度，就大家对电子书而不是那一本书这样子，
对，没有错，那其实我们要触及的就是让大家越来越多人知道，就是说，哦，今天其实你有电子书这个选项，对，那后来其实我们这个策略其实是蛮成功的，因为就是整个流量啊都有起来，然后再加上我们那时候其实应该说客人其实还有一个最抱怨，就是说我在电子书网站上都找不到我想要的书，所以其实我们也花了很多资源，然后去扩大我们的产品的量，就是书的量，其实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投资了大概有九位书友，就是书籍的量，所以我们书籍的量其实冲得很快，我们2016年的时候，我们大概开台的时候只有9000本繁中的电子书，那现在的话其实我们已经有大概15万本了。
所以大家买的第一本电子书是什么？这个会蛮好奇，就是说实体书 versus 电子书用在使用场景上面有没有不一样，跟 你觉得你们观察到就是说，哦，如果我们要让更多人去买第一本电子书的时候，我们要增加哪一个 category 的 line up， 你们有没有一些 insight 可以分享？
其实电子书我觉得它其实就是文字的载体， 那今天可能是纸本书，可能是电子书，但它其实内容都是一样的，它并不会因为它的载体不同而有所改变，但它的载体可能会影响到人类的使用习惯。对，那以我们来讲的话，其实这两年最多人买的第一本书就是《原子习惯》。
原子习惯，
对，因为它其实太红了，对，所以很多人来的时候就会想要买这本书。那尤其像这种非文学工具书啊的部分，电子书有很大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全文搜寻嘛，
随时查找这样子。
对，你就可以找啊，说，我想知道这地方然后在哪里，或者这样。所以说，其实我们商管行销类都卖得非常的好。对，那它可能也是特性。那有些人也可能觉得，就说，我想看一下《原子习惯》到底写什么，因为它真的好夯哦，大家都在讲。对，可是我就觉得说，它应该不需要放在我的书架上。那他可能就会选择买电子书，
了解了解，
而且入手价格也会比较好。
欸，可以稍微问一下，电子书会比较便宜吗？
哦，会。
哦，我买的电子书都比纸本的贵。
欸，这样子讲好了，就是说以电子书来讲呢，电子书的定价是纸本书的定价的七折。
嗯，
那当然现在很多纸本书，尤其是新书，可能一开始就是七九折，所以你就会发现说价差其实没有这么高。那加上如果说同一本书，那纸本书有活动的时候，然后电子书没有，那可能纸本书真的会比较便宜。
哦，了解。
那不过大部分时候还是电子书会比较便宜啊。
嗯，那例如说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不同的电子书的阅读器，那乐天 Kobo 的，你们觉得你们最突出的这个亮点或竞争优势是什么？跟你们会去对标怎么样子的业者当作是竞争对手？
好，其实，在国际上，我们竞争对手当然就是 Kindle 啦。对，就是我们阅读器其实一直都是以 Kindle 为目标。对，那其实阅读器这个东西蛮有趣的，就是一开始在台湾其实我们没有做销售，但是它其实原本在国外就一直有。对，我们很早以前我们就有阅读器了，但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开始卖。对，那当然它背后有些原因啦。对，其实可能也跟一些台湾出版业或是阅读这一块的市场给大家的刻板印象，就是说，其实台湾人可能阅读量很低啊，或者怎么样，对，然后加上硬体嘛，硬体其实它就有成本，它不像数位内容，我也没有库存啊，或怎样，卖的好不好，其实都是数位的，所以其实一开始的话，我们选择策略其实比较保守，就是并没有把阅读器带来台湾，但是其实从我们开台第一天，几乎每一天。
我
都会有来问，对，都会来问说，哎，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开卖阅读器？然后是有些人就去日本买了，日本进嘛，
嗯，
对啊，而且那时候其实去日本，然后电器行又可以退税啊，干嘛的，买起来蛮便宜的，而且都可以通用，因为我们就是全球都是同样的机器，对。其实当然这个现象，也就是说，让我们发现说，其实我们的业绩越来越好，然后在大家使用者也越来越多的时候，那我们就开始考虑引进阅读器这项产品，对，那。当然大家其实你买了，因为其实阅读器也不算便宜，对，一台从可能从4000块然后到现在上万都有，大部分人买了，那其实他就会继续持续的阅读下去，对。那加上其实我觉得市面上有很多的现象，可能大家就觉得说，我眼睛好像越来越不好了，对，值得大家可能就很年轻就开始有点老花，
对，
然后或者说 iPad 看久了，因为你如果用电子书嘛，如果你不用阅读器，你就要用手机或是平板，久的话，那个其实蓝光其实你会很不舒服，因为 LED 是背光的。那或者说，大家可能说，纸书的那个字真的越来越小了，之类之类的，其实有很多。然后说我家里可能书太多，我没有地方放，那我又懒得拿去卖，对。然后或者说可能经历一次地震，然后书柜倒了，对，这些其实都是很普遍出现的一些会买阅读器的原因。然后加上其实台湾人真的很喜欢新潮的3C产品，对，所以说这也是我们评估之后我们就决定把阅读器引进来台湾，对。那当然那时候市面上其实已经有竞争者有在做，对，就是台湾品牌有在做阅读器，那其实销售来讲也我们看起来其实也还不错，对，那其实这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是算觉得说，哦，那也是一个信心这样子，
那所以我想听众们会很好奇的地方就是，在过去几个月的疫情这个状况之下，它对于电子书这个产业是有推波助澜的效果吗？
哦，对，这当然有，对，就是其实从去年疫情开始的时候，全球电子书就已经成长非常的多，那台湾当然去年相对来讲疫情比较舒缓嘛，对，就也当然也是蛮有成长的，因为其实大家有很多的因素，第一个就是那时候其实大家不太敢出门，对，那就是想说，那我买个电子书，那买书我也不用出去，对，而且你可以零接触，因为你不管怎样你买实体书人家还是要寄来嘛，对，那你可能就会有一些潜藏的风险在，
对对 对,
對，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去年疫情的时候我们主打的就是零接触， 对，就是在买电子书的时候你可以零接触，完全不用出门，而且你一付钱你就可以马上开始读这本书，你也不用等。对，因为去年可能一开始还有那种电商出货问题啊，今年也有嘛，今年更严重。对啊，所以说其实如果你买纸本书的话就要等，那如果你买电子书的话就不用等。对，那所以说这是蛮有趣的啦。不过今年有发生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以去年来说，其实电子书的销售然后跟阅读器的销售都成长很快。那今年疫情发生五月中的时候，其实一开始阅读器销售很快，但是反而电子书的销售就很平缓。
大家买了 device， 但不知道为什么买了 device 之后没有买 content。
对对对，就一开始这样，而且可能是先准备，对，大家想说哇，现在电商已经这样子，我就赶快先去买 device。对，那时候我们真的是就卖到缺货，就一直都缺货，然后而且再加上全球的形势，其实什么塞船啊，然后什么的，就其实进货当然也会有些 delay。对，然后所以说消费者是很聪明的，当然就赶快先买了 device。然后后面，而且加上那时候其实大家可能很关注疫情，然后所以也没有心情去看书。然后过了大概两三周之后，就是大概六月初，然后才开始 content 才开始起来。对，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那后面其实大家阅读量就很大。那像我们七月的时候，业绩就非常非常好。对，就破历史新高这样子。
了解了解。所以好奇问一下说，其实 Julian 你加入这个公司大概五年的时间，我相信这一路上也克服了很多东西，包括刚好提到说电子书的认知度啊，然后还有电子出版物的数量这些东西。那你在你看来就是说，现在这个事业体甚至发展到一个很稳定成熟的地方了吗？还是有什么我们会讲说 remaining challenge， 就是还没有被解决的问题，是在未来几年可能需要去被克服的？
其实以出版业来讲，其实出版业蛮成熟的。对，就是因为大家买书啊看书啊，其实都是一个循环，就是非常非常普通正常的循环。那电子书来讲的话，其实目前来讲，大家我们还是希望就是有更多个人可以把他的阅读习惯然后加入电子书，因为不一定是完全替换嘛，但是加入电子书。因为以去年来讲，电子书的产值整个市值可能只占整个书市的大概6-7% 而已。那如果说以美国来讲，美国有30%，然后是以日本来讲大概有20%，那其实台湾距离他们还差非常的远。对，所以说其实这未来还是很有前景啊。对，那当然所以说其实我们还是很努力的在继续推广电子书的阅读方式这样子。
听说Kobo 的电子书其实你们尝试了很多不同的行销管道来推广，然后在Podcast 刚起步的时候，你们好像也有找这个顾尔埃谢孟公来做代言，算是这样子。但你自己观察说电子书产业跟 Podcast 产业他们有什么有相互影响的状况出现吗？因为 我自己的想象会不会是说现在因为其实讲书的 Podcast也蛮多的，
他
是大家讲了这本书之后大家就去买电子书呢，还是大家就说我听完之后那我可能不用阅读，是不是听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稍微影响到去消费 content 的这个行为？
其实去年跟古来合作我觉得真的是蛮有趣的，因为去年就是因为疫情嘛，所以 podcast 突然在台湾就红起来，当然在美国已经有一阵子了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当初的着眼点也就是说古埃我们大概是去年四月的时候跟他联络上，所以其实很早。对，然后我们五六月的时候才有第一档活动，就是那当初其实着眼点就说这个人他讲的 podcast 的内容就是投资啊这部分的感觉跟 Kobo 的族群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卖超多商管行销的书的。对，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他应该会影响到也会喜欢 Kobo 的人，他可能就是 potential customer 这样子。对，然后所以我们就尝试看看跟他联络。那刚才一开始 podcast 其实整个市场都很混乱，对啊，所以业配什么的其实也都蛮容易谈的。对，那当然谈完之后其实开始活动上线之后，然后发现成效非常非常的好。对，那当然在很多媒体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都讲不管是我或是古埃这边其实都有提到就是成效非常非常好。对，那所以后来我们就觉得说这真的是非常适合。那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在找不同的行销管道，例如说像刚刚有提到就是找台资源， 那当然他是一个很正规的，就是他就是一个综艺的大哥大这样子。那我们在17年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跟就是澳美广告、澳美公关那边合作，然后有一个就是网红的，那时候找浩浩啊、呱吉啊，然后来做合作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尝试不同的方式，然后不同的媒介，然后把电子书推广给更多的人。对，因为其实书这个东西或者电子书这个东西，其实它跟一般产品不一样，就是说哎，你今天可能需要一个电竞萤幕，那他就是打电动的人嘛。可是书它本身，电子书它还是一个载体，就是说例如说他可能读旅游书的人跟读漫画的人，然后跟读生活类或者甚至是教养书的人，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每一本书都可以触及到不同的族群，那你触及到不同的族群，你就要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媒介、不同的管道去。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就会一直在尝试，一直在尝试。只是这几年刚好网红啊，然后 podcaster 啊，是一个算是非常快速有效的方法。而且我觉得会听 podcast 的人听众，其实他的知识需求量是很大的。因为其实在读电子书的群众，尤其是 Kobo 客人，其实很多都是他们对于知识是非常渴望的。
所以刚好提到说，其实 Kobo 进来台湾市场5年的时间，其实已经做出相当的成绩了。那你们接下来有没有一个什么很 aggressive 的目标，就是我们要做到怎么样子，或者是说例如说华文市目标，华文市场或者其他亚洲市场的规划这样？
其实因为台湾的出版业其实非常的蓬勃，就是每年在出版的书籍的数量上面非常蓬勃，一直以来都是华文书的领头羊。对，那当然它我们的内容的品质啊什么都非常的好。对，所以说我们其实也目前有应该说以目前来讲，其实我们的团队其实就是台湾跟香港。对，就是经营台湾跟香港这两个市场。那未来其实我们也会希望把台湾这个团队然后带到，我们就用同样成功的经验，然后我们去拓展其他东南亚的市场这样子。
那东南亚的华文市场可以这样讲吗？
其实我们也不限于华文啊。对，那当然说如果说我们要找其他语言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找当地的团队这样子。对，或是成员。对，那就是说我们是以台湾这个团队为核心，然后拓展到其他，就是变成说我从 local 做到 regional 的这个概念。对，那我觉得一直以来其实在土西的市场其实这样子的现象是比较少的，就是把台湾团队从 local 做到 regional， 尤其在大公司里面。那我觉得刚好出版业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产业。对，就是台湾其实有这个优势。对，那我也希望在我的努力之下，然后还有大家的努力之下，尽可能的让大家可以把整个 vision 都提高。对，让大家去挑战其他市场。对，
我刚刚在想说会采取这样从台湾到其他亚洲国家去的这样做法，会不会是也是因为乐天是一个日商？因为我自己认识很多日本的创业者或日本的公司，他们觉得其实台湾人跟日本人之间文化亲和性其实是很高，然后很多在商业沟通上面的思路跟就是 communication 的 efficiency 其实是很高的。所以我遇过很多日本创业者，他们的确会把台湾当作一个中继点，把台湾团队 build up， 然后做出一些成绩之后再从这边往别的亚洲国家前进，这个是我自己的那个啦，我观察这样子。
其实是可以这么讲啦。对，就所以说其实当初我们一开始在做台湾，然后后来做香港，因为做香港合理嘛，因为大家都是繁体中文嘛。
对
对，所以我们要接香港是非常合理。那后来例如说带到新马，带到其他东南亚国家，可能就有其他文化或是文字上的隔阂。但是以台湾的这个经验还有整个出版业的成熟度来讲，其实就台湾团队算是蛮适合的。对，至少在我们这个产业啦。对，那当然整个乐天其实在亚洲很多国家甚至全球很多国家都有不同的布局。对，那我们的亚洲总部其实也是设在新加坡。对，那其实就表示乐天集团其实它对于这个视野，整个全球经营的视野其实是非常有想法的。对，
了解了解。所以可以最后再帮听众朋友们好奇问一下，就是说你现在当 country manager 5年的时间了，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你有没有去点了很多原本刚加入这间公司的时候没有的技能数？那如果对于说他想要往这种在新创公司或者是好外商的数位产业去做到 country manager 这样经理人职位的时候，除了我们本身的无论是业务或者是 marketing 这些核心能力之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技能数是需要去发展的？
其实我自己在 Kobo 啊，我还是把这个地方当成是一个新创公司在经营。对，因为 Kobo 在我手上其实也是从零到一，然后现在可能就一点几，2、2、3、4、5这样子，可能还没到10啊。对，那所以说其实我一直都是保持了就是说一个新创的精神，然后想说各种机会我都不放过。那过去可能有人会觉得就是说，哎，可常会有人讲就是说，哎，工作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但是我觉得工作除了解决问题之外，但解决问题很重要，另外一个能力就是你必须要看到机会，看到机会的能力很重要。所以说像一开始我在 Kobo 的时候，那当然公司赋予我的目标就是，哎，五年目标，那我们就做到转亏为盈啊，或者是怎么样做到一个什么样的市占率这样子。对，那可是中间其实我觉得好处是公司也给我蛮大的空间。对，那所以说后来我们就决定，哦，我要开始卖阅读器，然后我们要开始进军香港，对什么的这些，那其实都是因为我跟我们的团队看到这个机会，对，然后主动的去跟公司争取，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就是等于说你有就是 business development 的能力这样子，我觉得这在做数位产业的 contributor 角色很重要，但我们这个产业因为数位嘛，日新月异，对，那其他的话我觉得再来应该就是我觉得带团队，因为其实我在这边的时候，来 Kobo 的时候，我算是第一次体验什么叫空降主管这件事情
对，
那空降主管其实你最重要，一开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取得既有员工的信任，所以说其实我一开始来的时候，可能当然就是过去他也经历过不同的主管这样子，那一开始来其实我就是秉持着以前的信念，然后就是跟他说，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会负责，那你就要做给人家看，就是你发现你真的能负责，那你可以去跟就是总公司啊，然后说其他更高阶的部门，然后去争取，然后甚至去保护你的员工，对，然后让他们更有空间去发挥他的能力啦，对，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当一个 country manager 可以成功不必在我，对，但我的最重要的职责应该是说我把舞台建好，然后让我的员工们可以尽情的去发挥，对，那当然就是说有些管理上啊，可能我会大方向啊那些我都会抓好这样子，但是在员工能做的时候，我们就要尽量让他们放手，让他们去做，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也是要找到这样的个性的人啊，所以说其实一路上以来适合有这样子新创精神的人其实都会很愿意跟我一起工作，对，这样其实我们五年来离职的员工不到五个，
这真的很低耶，非常低，
对，非常非常的低，对，所以其实我也很感谢大家愿意信任我这样子，对，因为一开始空降嘛，大家就是对你可能有点质疑啊，也不知道你是圆是扁啊，能力在哪里，那一开始可能就会比较强势的去主导几个专案，让大家知道是说，哎，原来 Julian 真的有办法做东西，真的做得起来，然后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然后也都可以扛住，对，然后去负那个责任，对，那后面开始把业绩做起来的时候，其实大家就会越来越相信你真的能做到，对，
我觉得这个分享非常的棒，就是其实我们职涯找到走得越往后面的话，感觉好像已经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强的，如何去赋能团队，然后让大家都能够一起变成一个很强的 team， 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挑战也很值得学习的一件事情，
对，而且一开始因为其实日商其实蛮严谨的，那其实我也很感谢就当初我的老板他也很愿意授权给我，但我们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磨合啦，对，那我不只做给下面看，我也做给上面看，就是说其实你其实不太需要管我，我自己就可以帮你搞定，对，那所以我们大概也跟日本老板磨合了大概半年，对，然后后来其他就很信任我，对，那我可以自主的空间就越来越大，对，那当然我觉得毕竟我也是在台湾，对，其实我一定比他们更了解台湾人，所以说其实很多地方我就会越来越顺，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是乐天家公司很好的一个风气这样子，对，就是授权的部分我觉得是蛮充分的。
好，今天非常谢谢 Julian 的分享，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讯息想要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对年轻人的一些鼓励之类的。
好，因为其实 Kobo 的上面的读者很多其实都是社会的中流砥柱，那有很多就是开始想要在职场上崭露头角 然后努力向上的人都会来买电子书，那所以说其实我们商管行销卖得非常的好。那其实我觉得好处就是说，其实经历了可能 Facebook 这十多年来然后的经验，大家都开始发现说，其实资讯不等于知识，对，就是 information 不是 knowledge。 那所以说其实这几年回过口来开始看书的人，然后增加自己知识的人也越来越多。那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到，就像我们刚刚提到 podcaster 啊，其他的阅读量有非常非常的大。那所以我还是鼓励就是说，大家其实可以多读书多看书，其实真的会让你的人生视野有很大的改变。
太棒了， Information is not knowledge。 谢谢你给我们的节目下了一个这么华丽的 ending。 来，谢谢 Julian，
谢谢、yeah。